欢迎来到光的路书房，今天我们继续走进克里斯·欧亚克罗姆的书籍《思想的大能》，一起行走在神圣的卓越中，并改变我们的世界。第十一章，先从里面看。无论你想在生命中成就什么，你必须先看见它，并从里面占有它，也就是从你的思想中。例如，如果你要成为一名能进球、出类拔萃的足球运动员，你必须先在脑海中看见自己控球在脚、带球突破对方防线的画面。你必须看见自己逼近球门、突破守门员并射门得分。在走上球场之前，你必须先看见它、梦想它、反复思想它，否则你就很难出类拔萃。同样的，如果你是一名律师，你必须先看见自己在法庭上陈词辩论的场景，法官、其他律师以及整个庭审现场的人们都被你吸引，目不转睛地听你陈述案情。在进入法庭之前，你必须先看见并听见自己提出无可辩驳的论点。这一切都始于你思想中的画面。作为一名基督徒，你能为自己做的最美好的事情之一，就是始终在你的思想中建立起关于你人生所渴望的正确画面。当你激活信心之眼，超越你现在的眼界，构想自己活出神在这个世界上为你所预备的最美好的一切时，你就会得到回报。神从未创造我们去受苦或过那种勉强度日的平庸生活。他创造我们，是要我们在生命的各个领域都能卓越和兴盛。然而，除非你开始这样看待自己，活在丰盛、完美的健康、得胜并且成功中，否则你就很难经历这一切。你必须先构想自己活在那个领域中，活神的梦想。重点，始终在你的思想中建立起关于你人生所渴望的正确画面。一，在神，你的未来已成历史。罗马书四章十七节。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的神，称那无有的如同有了一般。还记得神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名字不再是亚伯兰，而是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创世纪十七章五节 GW。那时亚伯拉罕还没有孩子，自然也不可能有，因为他年纪老迈，妻子又不生育。因此，当神对他说，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时，他是在称那无有的如同有了一般。换句话说，在神的心意中，亚伯拉罕的未来已成历史。神把这个人的名字改为亚伯拉罕，以反映他的新身份，并与他的人生意向对齐。对神而言，这是已成定局。神不需要再做什么来实现它。而是亚伯拉罕需要去发现并使自己的思想与神对他生命的心意和计划对齐。亚伯拉罕接受了他的新名字，并开始以多国的父亚伯拉罕的身份介绍自己。但挥之不去的问题是，孩子们在哪里？他该如何与神对他生命的这一意向联系起来，并持守住神已赐予他的？我们的主是何等的良善和恩慈。他知道亚伯拉罕很难与这个意象联系起来，既然没有人叫他，神就怜悯他，教他运用自己的信心和想象力以发挥作用。二，用你思想的眼睛看。在创世纪十三章十四至十五节中，主曾教导亚伯拉罕一个关于思想、想象力、大能的强大原则。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 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给你和你的种子，直到永远。仔细观察并抓住神在这里教导亚伯拉罕的话。他对亚伯拉罕说，从你所在的地方向东南西北观看，你从那里看见的一切土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种子，直到永远。神告诉亚伯拉罕要看，不是用他肉眼有限的视力，而是用他思想的眼睛那无限的视力。这就是为什么神要他待在一个地方，从那里看全地。这在我们读下一节经文中神告诉他的话时会更加清楚。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给你。创世纪13章17节。这绝对是非凡的。神已经告诉亚伯拉罕站在一个地方，从那里向东南西北观看，他所看见的一切土地将永远属于他和他的种子。现在他让亚伯拉罕起来，纵横走遍他所看见的全地。让我们假设一下，亚伯拉罕用肉眼观看，看见了他眼睛所见的那片辽阔之地。这时神却告诉他，你要纵横走遍这地。对亚伯拉罕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事。其实神只是对亚伯拉罕说，孩子，用你的思想看。你猜怎么着？亚伯拉罕看见了整个世界，并将其全部收入囊中，他什么也没有遗漏。当你阅读罗马书4章13节时，你就会明白这一点。因为神应许了亚伯拉罕和他的种子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而是因信心的义。你看到了吗？神应许了亚伯拉罕，他会赐给他看见的一切。亚伯拉罕看见了整个世界，神履行了他的应许，把一切都给了他。亚伯拉罕就这样继承了世界。但神必须告诉亚伯拉罕如何利用他思想的大能来做到这一点。三，帮助你的意象。现在回到亚伯拉罕如何与神对他作为多国的父的意象联系起来的问题。记住，神已经在创世纪13章14至17节中教导了他如何运用他的思想以及视觉化他想要的。然而在拥有一个继承人的问题上，亚伯拉罕似乎无法看见他。尽管神在此之前已经告诉他，我也要使你的种子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种子。创世纪13章16节。但亚伯拉罕并没有捕捉到这个意象，也没有从那个特别的预言看到画面。神知道他需要一些东西来帮助亚伯拉罕的意象，于是在曼利平原一个风和日丽的夜晚，他告诉亚伯拉罕走出帐篷，仰望天空，数算众星。亚伯拉罕抬起头开始数，但星星太多了，他数不过来。然后神对他说，你的种子也要如此。在那一瞬间，那个觉醒的时刻，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信了。他信了，因为他的思想中已经形成了这个画面。那一夜，他真的能在那些星星里看见一张张微小的面孔在向他闪烁。神借着叫亚伯拉罕抬头向天观看众星，并数算他们，来帮助他建立意象。这很重要，你帮助自己的意象，使他对你的思想变得更加清晰。你能做到，借着把思想集中在那些能兼顾或提升你意象的事物上。重点，这很重要，你帮助自己的意象，使他对你的思想变得更加清晰。 四，意向的三个领域。你有三种意向的方式或渠道。你灵的眼睛，你身体的眼睛和你思想的眼睛。第一，你灵的眼睛。我们灵的眼睛所看见的一切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而是在于神。你不能说，现在我想看见灵界的一些事。不，你不会看见，因为看见灵界是神的工作。向你的灵显明一些事，或者打开你灵的眼睛看见灵界，这取决于神。要明白，当神把你放在地上时，他使你的灵通过你外面的人，你的身体运作。每一个灵都需要一个身体得以在地上运行。当你在这里时，你无法选择脱离你的身体而单凭你的灵来运作，那样你在地上就成了非法的。这就是为什么一切你要从你的灵里直接去做的事情都必须通过圣灵，他会向你彰显他自己，并在那里与你互动，而不需要你的身体参与。这就意味着你灵的眼睛只能看见神所显明的，你无法凭自己让他们运作。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你一直渴望能看见的事，你至今还未看见。这是因为你不能凭自己打开你的灵眼。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至十八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你们，使你们真正的认识他，并且照亮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呼召有何等盼望，他在圣徒中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在使徒行传二章十七节中，你还会发现扩大译本将意象称为神圣赐予的显现。不过你可以随意使用另外两双眼睛，神将他们赐予你，供你选择。至于何时使用，如何使用，则取决于你自己。第二，身体的眼睛。你身体的眼睛就是长在你面部的眼睛，你可以选择随时使用它们。只要睁开眼睛，就能看见你周围的一切。然而，通过这双眼睛获得的视力或视觉是有限的，他们只能看见物质领域中已经存在的事物，他们看不见那未见之事。这就是你思想的眼睛变得如此重要的原因。第三，你思想的眼睛。你思想的眼睛就是你的创造之眼。在心思领域，我们能够创造任何我们想看见的。你的肉眼只能看见物质界中已经存在的事物，而不能使事物成型。然而，你思想的眼睛却能产生出你想在物质界中看见的事物。在我的书《重造你的世界》中，我教导了你的想象力就是你的创造力。神给了我们想象的能力，作为一份特别的礼物，来帮助我们创造自己想要活在其中的世界。如果你不喜欢现在的生活，你可以改变它。神已经给了你产生改变的工具，你的思想和能力。这种能力本就是神所赐的。用你的思想，你可以选择想要看见的。只看见物质界存在的事物是低层次的生活，可悲的是，很多人正停留在那里。但如果你重生了，你就拥有了神的本性，而且神要你提升你的眼光，看见那未见之事。第十二章，默想，你的创造时刻。一，从你的思想发出。现在让我们来谈谈如何从你的思想带出来用你思想的眼睛所看见或构想的事物。创造并不只是你简单的想象出一件事物就结束了。 你必须在看见之后去创造它，形成它。让我们以神自己为榜样。圣经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人，照着神的形象造了那人，乃是男性女性造了他们。创世纪一章26-27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命的气息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活的魂。创世纪2章7节，了解神在这里做了什么。首先，在创世纪一章26-27节中，他从里面创造了人。然后在创世纪2章7节中，他按着从他自己里面已经创造的，从地上的尘土中制造了人。我想这需要花费一些时间。你说，但神是在第六天创造了人。是的，但别忘了，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彼得后书3章8节，这是因为他活在永恒之中。于是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创造并制造了这个卓越的受造物，他称之为人。现在你有一个形象，一个你想要带出来的意象。记住，你的想象力就是你的创造力，无论你能想象出什么，你都创造。所以想象很重要，这是你必须学会为自己做的事情。但很多人对意象的误解就在这里，他们在等待神给他们意象，而他们本应该创造意象。有些意象是神在你的灵里向你显现的，你无法左右，记得你灵的眼睛，而有些意象是你必须用你的思想创造的。当神给了你关于任何事物的话语时，你就有权产生它，它的创造始于你的思想。二，你的独处时光。这就是为什么你必须有一些私人时间来操练和运用你的思想。我把这些时间称为创造时刻。我们多么需要这样的独处时刻。在这里，我们不会去想象如何报复那些冒犯过我们的人。有些人利用他们的独处时刻想象这些不愉快的画面，最终在他们的人生中创造了所有错误的事物。然后他们又反过来疑惑自己的问题究竟是从哪里来的。你应该用你独处的时光创造你所想要的。当你的脑海中出现消极的画面时，停止它，并用正确的画面取而代之。三，真正的默想就是创造。应许之子以撒从他的父亲亚伯拉罕那里学到了一些东西。圣经把他描绘成一个深具属灵生命、常常默想的人。有一次，亚伯拉罕派他的首席仆人去为以撒找妻子。当仆人带着以撒的妻子回来时，他们发现以撒正在默想《创世纪》24章63-64节。他已经学会了默想的大能，知道默想的时刻就是创造的时刻。真正的默想是创造，但并没有多少人学会了利用他们的默想时刻去创造。一般来说，默想意味着专注某事，反思或沉思，在思想中计划或设想。然而在圣经中，约书亚记1章8节被翻译默想一词的希伯来语单词是 hag， 意思是沉思、喃喃自语、咆哮。这揭示了默想的三个阶段或层次。因此，默想不仅指沉思、反复思索或反思某事，它还意味着低声喃喃自语那个想法，将其说出来，并对自己咆哮。换句话说， 在你全神贯注于某事的同时将其说出来。你是在让整个系统接受这个真理。我们可以看到，以撒已经学会了神教给他父亲的同样一课。他知道如何运用自己的思想和默想时间。当所有人因为经济不景气而逃离基拉尔，去往埃及的时候，主在一个他默想的时间向他显，并告诉他，你不要像其他人一样收拾东西逃离，要留在这地，为会给你一切。创世纪26:2-3。以撒留在那地，虽然那时全地遭遇严重的干旱，但无论他在哪里挖井，井里都涌出水来。当别人的庄稼欠收时，他的却枝繁叶茂。创世纪26:12-25。圣经说他就为大，日增月盛，成为极大。甚至大到非利士人都嫉妒他。创世纪26:12-14。他是一个极其繁荣的人，但这是他通过默想神的应许而创造出来的。重点，你的默想时刻就是你的创造时刻。用你独处的时光创造你所想要的。当你的脑海中出现消极的画面时，停止它，并用正确的画面取而代之。四，雅各的创造性想象。雅各也从他父亲以撒那里学到了同样的。他发现了默想的大能，以及如何用他的思想创造他想要的。这就是为什么他在舅舅拉班手下服苦多年，但最终却非常兴盛的原因。在了解雅各如何做到这一点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他非凡故事的背景。他爱拉班的小女儿拉结，想娶她为妻。拉班说他没意见，但雅各必须服侍他七年，才能娶拉结为妻。雅各服侍了七年，期满后，拉班违背了他们的约定，骗他娶了大女儿利亚。但雅各非常想要拉结，拉班知道这一点，并对此加以利用。他向雅各提出了另一个条件，再服侍我七年，拉结就是你的了。创世纪29:27。雅各同意了。又服侍了拉班七年，在他最终娶了拉结为妻之前，总共服侍了14年。雅各继续服侍拉班，而拉班在这段时间里十次查看他的工价，不是上调，而是下调。我的意思是，这个人就是一个吝啬、不诚实的老板。有一天，雅各去找拉班，说：“舅舅，我该走了，我的妻子们都有了孩子，我们的家也越来越大，最好现在就走，免得给你和这个地方添麻烦。”请阅读拉班的回答：如果我在你眼前蒙恩，请你留在这里，因为我已经知道耶和华因你的缘故赐福与我，只要说出你的工价，你要多少我都给。创世纪30:27-28。那雅各同意再留一段时间服侍拉班，现在拉班告诉他，你要多少我都给。但雅各看穿了他的烟雾弹，就是这个人曾十次更改他的工价，现在又要他定价。他受够了拉班的不诚实，于是他回答说，我不要你给我任何报酬。只要你做一件事，我就会照顾你的绵羊和山羊。创世纪30:31。 CV 雅各的要求是这样的，这也是我们开始看到他的创造性思维发挥作用的地方。拉班和他的儿子们要把羊群中凡有点有斑和有纹的都赶走，只留下纯色的。如果这些生下了任何有点、有斑和有纹的羊羔，他们就是雅各为拉班牧羊服侍的工价。 雅各和拉班都知道，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但作为不诚实的老板，拉班对这笔交易非常满意。现在他不用再欺骗雅各了，他认为雅各用他编造的这个荒唐的交易欺骗了他自己。拉班和他的儿子们迅速带走了有点、有斑和有纹的羊，并将他们与雅各的羊分开，相隔三天的路程，留下了纯色的给他。现在，他们等着看雅各如何完成这件事，如何拥有自己的牲畜，并以此养家糊口。让我们看看他是如何做到的。五，雅各如何用想象力创造？雅各拿杨树、榛子树、栗子树的嫩枝，将皮包成白纹，使枝子露出白的来，将包了皮的枝子对着羊群插在引羊的水沟里和水槽里，羊来喝的时候可以交配。创世纪30章37至38节。仔细观察雅各在这里做的事，他并不是在进行什么仪式，正如有些人所想或所说的那样，他是在帮助自己的意象，正如神曾帮助亚伯拉罕的意象，借着叫他数算众星。雅各取了杨树、榛子树和栗子树上的枝条，在上面做上记号，使它们看起来像有纹、有点和有斑的羊身上的图案。接下来，他把这些枝条放在羊群饮水和交配的地方，因为他要帮助自己的意象看到他们生出有点、有斑和有纹的羊羔。他认为如果他们在这些枝条前交配，这事就能成。于是他完全专注于此。这就是帮助你意象的方法，你要默想，直到你的整个思想中都被你想要看见的所充满。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当你想要默想时，你在内室里，而你面前什么都没有，这样很难看见任何事物。从读经开始，或者读一些与你的意象方向相关的材料。我告诉人们，如果你想让进食有果效，那就预备一些要在这期间研读的书，这样你就能全神贯注。如果你说你在进食或默想，却没有专注在任何事上，那你的思想就不会创造出任何画面。这正是你必须要学习的。雅各明白这一点，他知道我们所见之物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希伯来书11章3节。现在让我们回到他的故事。将剥了皮的枝子对着羊群插在引羊的水沟里和水槽里，羊来喝的时候可以交配。羊对着枝子受孕，就生下有纹的、有点的、有斑的来。创世纪30章38至39节。他奏效了，那些纯色的居然生下的有条纹、有斑和有点的羊羔。现在看看雅各接下来做了什么。雅各把羊羔分出来，使拉班的羊与这有纹和棕色的羊相对，把自己的羊另放一处，不叫他们和拉班的羊混杂。到羊群肥壮交配的时候，雅各就把枝子当着羊群的面插在水沟里，使羊对着枝子交配。只是到羊瘦弱交配的时候就不插枝子。这样，瘦弱的就归拉班，肥壮的就归雅各。创世纪30章40至42节。是不是很惊人？我告诉过你，雅各不是在举行仪式。他一开始是把做了记号的枝条对着羊群，这样他们在交配时看到枝条，就会怀上像那些枝条上图案的羊羔。但现在他不再需要枝条了。这一次，他把有点、 有斑和条纹的羊羔对着成年羊群，这样当它们交配时，它们就会怀上和眼前这些一样的羊羔。到羊群肥壮交配的时候，雅各就把枝子当着羊群的面插在水沟里，使羊对着枝子交配。只是到羊瘦弱交配的时候就不插枝子。这样，瘦弱的就归拉班，肥壮的就归雅各。创世纪30:41-42。不要以为雅各在这里欺骗了拉班，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帮助他的意向，并确保他得到最佳结果。因此，每次肥壮的羊群在水沟边交配时，他都会放上标记的枝条，这样他们就能怀上有条纹、有点和有斑的羊羔。当他注意到是瘦弱的在交配时，他就会取走枝条，这样他们就能生出常规的纯色后代。雅各所做的就是运用他的想象力，他的创造力。你可以在你的思想中创造出你想要的意象，这需要你有意识的选择去做。不要认为我看不到任何意象，除非它向我显现。不，不需要你努力就会向你显现的意象，是你灵里的那个意象，把它留给神吧。事实是，你在世上可能从未见过属灵的意象，但这并不应该阻止你。如果你愿意创造他赐给你能力去产生的意象，你依然可以像你所选择的一样成功。重点，默想，直到你的整个思想中都被你想要看见的所充满。六，并非从显然之物而来。拉班和他的儿子们不明白雅各怎么会有这么多有斑、有点和条纹的羊，而他根本就不应该有。他们控告他是从他们那儿偷走的，所以他认为有必要向他的妻子们、拉班的女儿们开诚布公，向他们展示他是如何做到的。创世纪31:10-12。羊交配的时候，我梦中举目一看，见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的、有点的、有花斑的。神的天使在那梦中呼叫我说：“雅各。”我说：“我在这里。”他说：“你举目观看，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的、有点的、有花斑的。凡拉班向你所做的，我都看见了。”在这里，雅各向他的妻子们展示了事情的属灵一面。他告诉他们，他是如何不断地看到本应是纯色的公羊在交配时出现了条纹、斑点和花斑的意象。注意，他没有说我在一梦中看见自己举目。这就意味着他当时正在睡觉，然后做了这个梦。但他说的是，我抬起我的眼睛，然后在一梦中看见。这说的就是他思想的意象，在他完全清醒时创造的。当你像这样看见时，神在告诉你，儿子、女儿，你已经得着了。我们所见之物，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希伯来书11:3。重点，如果你说你在默想，却没有专注在任何事上，那你的思想就不会创造出任何画面。